章，我们来看第一节，我读给弟兄们听。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我们特别注意，这里有一句话很特别。按我们的感觉来说，我们人都能效法，但就是不能效法神。可是呢，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该效法神，但那个秘诀是下面，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那因为蒙慈爱的儿女，所以我们就有神的生命，因着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才能效法神。好，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我想我再把它读一遍，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主的生命乃是效法神，他效法了父，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我们要继续的来看我们的主他一生的第一个阶段，那就是沉寂的三十年。虽然是沉寂的三十年，但是并不表示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不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能够找到一些的从圣经里面能找到一些的印象，让我们知道大概我们的主他在童年的时候，他在头三十年的时候，他怎么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那个生长不是静态的，那个生长是动态的。那么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我们主的智慧和他的身量一起增长，智慧增长，身量也增长，同时呢，神喜爱他的心和人喜爱他的心也都渐渐的增长。所以可以说那三十年是这个生命成长的三十年，虽然他是默默无声，虽然主要的时间他是活在神的面前，可以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处于甘地。但是呢，我们说过，从四本福音书里面我们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我们大概知道我们的主他怎么样经过他的童年，后来到了十二岁以后他成为律法之子，后来他又过了一些什么样的日子。那么我们从这些地方呢，我想我们能够学到许许多多。那么我们昨天已经说过，到了我们的主十二岁的时候，那就是律法之子的时候，那么就犹太人来说，这个孩子就成人了，这个孩子就长成了，现在他可以对律法负责，现在他应该对神的话有认识，现在应该对神的旨意有印象。所以我们昨天说过，当十二岁的时候，那么这个逾越节是对主的一生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结果我们发现，就在主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我岂不应当以我的父子事为念吗？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的主的一生，他生下的那一天，虽然我不知道是哪一天，但是那一天道成肉身那一天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天使有大喜的信息，这个信息是关乎万民，因为在大卫的城里，我为我们生了人类的救主，就是主基督。所以我们的救主生下的那一天，虽然今天没有人知道是哪一天，但那一天是个欢天喜地的那一天。但是不止如此，十二岁的那一天，特别 当他到逾越节到殿里面去，那么有一天，那天最少圣经给我们感觉到他12岁的时候，他知道他为什么生下来。所以弟兄姊妹，他知道他的生和所有人生不一样。所有的人生只能平常人，特别是主耶稣的兄弟，他的生和主耶稣的兄弟不一样。他的兄弟只能说约瑟是我的父。如果这样的话，回到拿撒勒就是回到父的跟前。但这一次呢，你看见我们的主他都留在耶路撒冷，而且都留在圣殿里，都留在神的家里。那么他说，我岂不应当在我父的家里，我岂不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他的生和他的兄弟和世人所有的生都不一样，因为这个生乃是救主的降生，这个生乃是神的儿子来到地上，所以他称天上的神为他的父。他来到了神的殿，他说这是我父的家。当他在那里问那些当他问那些明白圣经的人，一面问，那么一面问，一面听，一面问，意思就是说他关心父家里的事，关心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父对他所说的话，所以我们知道，因着这是他第一个，就是说他成人以后第一个逾越节，他现在就能够到平常孩童不能去的地方，所以非常可能我们的主就能到殿里看他们怎样的宰杀逾越节的羔羊，因为他自己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当他看见这些的时候，他知道这些不过是影子。他不错，看见那些祭司们一脸盆一脸盆的把血，当一个人把当这个献祭的人把羊杀了，然后呢是祭司是用盆把那个血盛下来，然后传给第二个祭司，第二个再传给旁边的祭司，最后有一个祭司是最靠近圣、最靠近祭坛的，那么他们就把那个血呢就倒在祭坛的底下。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的主当他看见这些的时候，他就能想起旧约，但这些不过是影子，那个实体终于来到。在每年以色列过逾越节的时候，特别当主耶稣在那个时候，根据那个时候的这个统计啊，大概他们逾越节的时候要杀25万只的羔羊。如果是25万只，如果一个家是8个人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知道，那个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大概有1-2百万的以色列人拥挤在那个城里面。所以当我们的主看见这么多的羔羊被宰杀，他心里很清楚，一只一只的羔羊都只能够遮盖救援人的罪，不能够除掉他们的罪，他就是为此而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是以父的事为念，他就应当留在神的家里。所以我们可以猜想，当主的父亲和母亲不在了，或者说把主耶稣迷失这个丢失了2-3天，就在那2-3天，你能够想象，因着我们的主以父的事为念，现在他有一个知觉，那个知觉就是他知道他是为什么来，他知道有一天他要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虽然是12岁，我们知道说，不止他的智慧在他身上增长，不止身量也增长，而且神喜悦他的心也增长。现在他跟爱，现在你看见他是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从这里你回过头去看主耶稣的12年，那12年不是普普通通过去，他仍旧是人子。不错，就神的儿子来讲，他不需要经过这12年，但就是人子来说，他也经过学习的阶段，他一面问一面听一面问，这就是学习的过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像任何一个人一样，他也学，他也经历这些， 但是感谢主，现在我们昨天说过了，就这样的我们看见他在神的恩典中长大。你看见这个生命从婴孩到小孩，那现在呢终于到了律法之子。但是我们说过，因着他说的那句话，我岂不应当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感谢主，虽然他只有12岁，但是他知道他自己是有使命的，他知道说是神差了他来，他知道他为什么生下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成熟？一个人成熟了，不只是说我生下来，一个人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成熟了？不只是说我做了基督徒，做了基督徒就表示说有一天神把我们生下来。但是弟兄姊妹，有一天如果我们蒙恩的话，我们真的经过了12年神的这个训练，我们真的经过12年神的雕刻，我们在恩典中长进的时候，有一天我们能知道我们为什么生下，为什么主要救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当以我们父的事为念，我们岂不应当在父的家里吗？所以我想这一句话是承先启后，一面解释了过去的12年，另一面也要告诉我们他将来18年他是怎么经过的。所以感谢主。那么等到我们的主顺着他父母的意思，所以你看见吗，我们的主仍旧跟着父母回去，因为他仍旧是人子，他仍旧把自己，他仍旧不因着他以父的事为念，他就留在耶路撒冷，他还是回去。为什么？因为神的时候没有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主说你们的时候是方便，当时候没有到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他仍旧跟他父母回去。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虽然我们今天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应当做一个孝敬父母，我们应当要记得无论如何神把我们放在父母的底下。所以给我们越爱主，越是在父的权柄底下，我们越是认识我们的父，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很自然的，当就像我们的主一样，当主把父母和人伦放在我们的周围，弟兄姊妹，我们还得要听父母的话，因为这是神所喜悦。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后来就跟着这个主，他的父母就回到了拿撒勒。那么后来我们知道主一直到30岁他才正式出来传道，所以可见呢他必须要等神的时候来到。12岁虽然他知道他为什么活着，他知道他为什么生下来，所以弟兄姊妹，有异象并不表示现在你就能被神来用。一个有异象的人，一个有使命的人，他所注意的是不，他所注意的不光是神的旨意，他也注意神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只知道神的旨意，我们不知道神的时候，岂不知神的时候和神的旨意是分不开的。一个真正认识神旨意的人是认识神的时候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做人的常识来说，那么他的兄弟是对的，如果你要彰显你自己，你应该找人多的地方，应该到这个时候去耶路撒冷。他对他的兄弟说，你们的时间是方便，我的时间是不方便。所以弟兄姊妹，不是说是父的旨意，不是说现在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不是说现在我应当在父的家里，现在他就留在耶路撒冷，他就可以开始为神工作。其实他当然可以为神工作，但是弟兄姊妹，他所关心的是我的时候是不方便，你们的时候是方便。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他兄弟们到耶路撒冷去没有多久，他也去了。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神让他清楚，神让他明白。为什么？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他知道现在神所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主在地上活着，他乃是天上一个命令，地上就一个行动。神没有命令他是不敢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解释为什么他回到拿撒勒，那不只是1年2年，又过了 十八年，一直等到有一天天上的信号来了，他就开始动作。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看一个人是顺服的话，没有人像我们的主那样。